乾隆皇帝登基继位了，这一年啊他才25岁，可以说是风华正茂，年轻有为。他从小就练武，马上步下是样样精通，不仅练得一身好武艺，而且还打造了一身好筋骨，身体特别的强壮，能吃苦能熬夜。他白天拜丧办事，照常处理政务，每天还要3次到雍正陵前去哭灵，回到上书房批阅奏折得批阅到3更天，到5更天又起床了，每天如此。结果呀，没几天的功夫，不但是张廷玉、鄂尔泰吃不消了，就连洪晓、洪昼他们兄弟几个也都有点支撑不住了。在这期间接连下了几道诏谕，首先尊母妃钮祜禄氏为皇太后，册封富察氏为孝贤皇后，定于乾隆元年开恩科取士并大赦天下。直到9月15过了3期，乾隆皇帝才命将雍正的灵柩安奉雍和宫，等3年孝满之后再入泰陵殓葬。到雍和宫辞灵之后，这轰轰烈烈的丧事就算是结束了，紫禁城内外撤去白帆，一律换上黄纱宫灯。9月16放假一天，这一阵子可把张廷玉给忙坏了，也累坏了，这放假一天可得好好歇歇了，所以他从9月15的晚上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，起了之后仍然觉得腰酸背痛的，他胡乱吃了点饭，就坐在书房的窗前，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浏览。刚刚翻了2页，就听房檐下的鹦鹉学舌说：中堂爷，有客来了，有客来了，中堂爷。这鹦鹉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了。呵呵，这鸟可真是善解人意呀。接着门帘一响，乾隆皇帝已经跨进门来了，笑着对张廷玉说：恒臣啊，哈哈，你难得有半天清闲，朕打扰你来了。紧接着傅恒、洪晓还有几个玉庆宫的陪读，都是乾隆的至亲，也都一起进来了，站在乾隆的身后含笑看着张廷玉。乾隆今天穿了一身便装，手拿香妃竹折扇，看上去非常的洒脱。他一撩袍子坐下了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这里好幽静啊，就是园子里的秋色太重，肃杀了一些。朕刚才去了鄂尔泰府上，他呀还在睡觉呢，就没惊动他，这不又转到你这来了。哎，怎么连杯茶都不上吗？张廷玉这才醒过神来，赶紧跪在地上磕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哎呀，臣不知皇上驾到，请恕臣失仪之罪。臣在先帝爷手下当了13年的差呀，从来没有这个先例呀，哪有主子反倒来看奴才的呢？真是折杀老臣呐。乾隆笑着抬了抬手说：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吧，不知者不为罪嘛。张廷玉一边起身一边吩咐家人：我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，快快去把去年的那坛子血水刨出来给主子煎茶。乾隆笑着点了点头：嗯，血水煎茶好啊，哎，就在这外屋煎，水开之后啊告诉朕一声，朕亲自为你们炮制。一边说一边亲切地用手让着众人：哎，坐，都坐嘛，今儿个我们都是客，不要拘君臣之礼，雅士品茗论道，不亦乐乎？于是众人纷纷施礼谢座。刚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听外边有人惊呼一声：哎呀，这是什么呢？张廷玉吓坏了，他生怕这一嗓子惊了圣驾，拉长了脸皱着眉头隔着窗户往外看。原来啊， 在园子里刨雪水的那个小厮，捧着一捧土，兴冲冲地跑进来了。
相爷，相爷，你快看，你快看呐，这可是个稀罕物啊，紫红蘑菇，蟹壳似的，哎，还硬着的呢。
他这一高兴不要紧，忘了皇上在这儿呢。张廷玉看了看他，想发作，可是突然他的眼睛一亮，站起来惊呼一声，哎呀，这哪是什么蘑菇啊，这是灵芝。皇上临幸臣家，天生祥瑞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停住了，因为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前几天啊，河南巡抚孙国喜上了一道奏表，说是他们那个地方天生祥瑞，云云云云。当时呢，乾隆就深斥了他一顿。在他的奏章上批说，妄言祥瑞，以为朕是可欺之主吗？张廷玉想到这儿，就把下边的话呀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，显得有点尴尬。乾隆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马上就看出来了，笑呵呵的说，哈哈，恒臣，瞧你紧张的，祥瑞还是有的嘛，天下兴，河图洛书出，天下乱，山川河湖崩，恒臣满腹经纶，难道不懂这个理儿吗？像孙国喜说的，万蚕同之一茧，叫他进上来，他说这是传闻，说骨穗九茎同枝。什么叫九茎同枝啊？朕以前在藩邸见过，其实呢，就是一个大瘪穗，散分成几个小穗而已。朕在山东亲自到谷子地里看过，这种情况啊多得很，老百姓管它叫傻穗，光长个，里头没籽儿。你说这样的祥瑞，为人君的敢相信吗？傅恒在旁边接过话茬说，皇上说的极是，纵观史册，王莽新朝祥瑞是最多了，其实终有不足而行之于外，他自己要用祥瑞来哄自己，祥瑞多了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呀。洪晓也接过话茬说，嗨，只要是实实在在的，那该报的还是要报嘛。就说今天呢，主子事先也没告诉恒臣呢，是突然来的，偶然所查，哎，这就有灵芝现世，不能说冥冥之中没有天意吧。张廷玉一看气氛这么宽松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哎呀，主子临幸臣家，这就有灵芝出现，这是国之祥瑞，也是臣家承泽之瑞呀。不管诸位王爷怎么看，反正老臣我呀心里高兴。乾隆笑着说，对呀，这是恒臣家的祥瑞，不过恰逢朕来他就出现，朕心里也着实高兴着呢。恒臣，取笔墨来。张廷玉忙不迭的拿来笔墨纸砚，和傅恒一头一个抚平了宣纸。乾隆挥毫泼墨，凝神敛息，写下了四个大字，子之书舍。他的字儿本来就写得漂亮，今天呢又特别提精神，真个是龙飞凤舞，笔走龙蛇。哎呀，这个字儿啊写得遒劲有力。张廷玉先叫了一声，好啊，众人也都跟着喝彩。乾隆自己也觉得十分的得意，取出随身的小印，朕的玉玺啊还在克制呢，这是先帝赐给朕的号，倒可以用得的。随即临上了，众人一看，却是长春居士，四个篆字与子之书舍四个正楷相应成趣。乾隆笑呵呵地说，好了，这个赐给恒臣。张廷玉急忙上前磕头谢恩，双手捧着放在长案上，吩咐家人，哎， 你们谁也不许动啊，明天叫他们家表铺来人，我看着他们表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有人说，哈哈，这边汉墨飘香，那边小童山炉煮茶，张相今儿好兴致啊，哈哈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我李卫今天可要。
说着话，他一脚跨进门来了，猛然看见了乾隆，
惊的把后半句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，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原地。乾隆笑着看着李卫说，哈哈，今儿可要一饱口福，对不对呀？
李卫愣着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
乾隆又说，怎么李卫，难道你不认识正宫了吗？
李卫这才醒过神来，急忙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，
哎呦，奴才是主子的狗，怎么能不认识主人呢？只是太突然了，奴才一时没回过神来。
乾隆笑呵呵地说，
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，朕本来想明天见你的，没想到你却先赶着来了。好了，把袍服脱了，做傅恒下手吧。
就在这时，只听小厮在外边喊，相爷水开了。一个家人用托盘装着茶叶罐和几个小茶杯进来了，张廷玉急忙接过来，亲手递到乾隆面前。众人都注视着乾隆，只见他打开茶叶罐，捏了一撮茶叶看了看，
哼哼，啊，这是碧螺春嘛，不过这还不算最好的，赶明儿朕送你一包最好的碧螺春，你吃吃看。
一边说是一边动作，一手捏茶一手提壶，每个杯子里啊放一点茶叶，倒上半杯水，干燥的茶叶立刻发出细碎的嘶嘶声。他静静地听着茶叶的舒展声，很认真地观察着每个杯子里的水色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兑水，
坐下来笑着说，这泡茶呀以露水为最好，雪水呢稍微差一点，雨水又稍微差一点，水越清而色味越好。恒臣，你这是隔年的雪水，没有当年的好啊，这可不是酒越沉越好。
张廷玉看了茶水，碧澄澄的颜色像琥珀似的，满屋子里荡漾着茶的香味，便笑着说，
哎呦，老臣哪懂得这些个呀，只知道吃茶可以提神解渴而已。
哎，奇怪的是，这一样的水一样的茶，奴才可从来没闻过这样的香味啊。说着就要端杯，
乾隆一摆手止住了他，哎，等等，这茶呀放到半温才好用呢，而且要一点一点的品尝才是上味儿。要只是为了解渴，嗨，那还不如喝白开水痛快呢。哎，你们闻闻看，刚才是王者香，现在嘛是隐者香。
众人屏息细闻，果然这茶的香味和刚才不大相同了。刚才呀、是香的又烈又纯，这会儿好像是幽香。
李卫摇头晃脑的说，哎呀，主子圣学源泉，真叫人瞠目结舌呀，吃一口茶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
他这么一说呀，把在场的人都给说愣了，什么圣学源泉瞠目结舌，谁也没听明白。最后还是傅恒先反应过来了，他笑着说，
哎呀，准是又借又出丑了，你呀准是把渊源念成了渊泉，把瞠目结舌念成瞠目结舌了。
乾隆一想，
哎呦，可不是嘛，笑得他差点把茶都喷出来了。众人也都跟着哄堂大笑， 多少天来居丧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。乾隆一边笑一边说，哈哈哈哈，李卫呀李卫，你呀还是个不读书啊，哎，听说你在下边还经常骂人是不是啊？李卫脸一红，急忙分辨说，哎，我皇上，奴才也不是一点书不读嘛啊，那个只不过呢读的不多，至于骂人嘛，哎，奴才也改了不少呢，只不过还没全改好罢了。傅恒在一边接他的老底儿，你算了吧，又见，哼，如今呐，你是骂谁谁升官。哎，上一次我到山东，你的一个哥石哈笑着跟我请安，对我说他要升官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要升官了呢？他说，我们李志台昨天骂我来着，说我直娘贼，好好干吧。哈哈，李卫，你这不是长进了吗？话音没落，众人全都笑倒了。于是大家开始品茶，果然觉得与平常冲的茶味道不大一样，清香爽口。乾隆一边品茶一边看了众人一眼，这茶呀乃是水中之君子，酒呢是水中之小人，朕生性嗜茶不爱酒，也劝在座的诸位爱卿留意，但是为人君者只能亲君子远小人，你总不能把小人通通杀掉吧，总不能把酿酒的作坊都砸了吧，因为非小人莫养君子嘛，李白没有酒也就没有诗了。乾隆说着站起身来，端着杯子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秋色说，孔子说中庸之道为至德，这话真是越嚼越有味儿啊，治天下也是一个道理，要努力去做，适得其中。比如说圣祖爷在位61年，深人厚泽，休养生息，他老人家晚年真到了以人至达神话之境，名物田西。说到这儿，他意味深长地朝众人点点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话了，大家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，洗耳恭听。乾隆又接着说，大行皇帝继位之后呢，见人心顽乎，诸事废弛，官员不知奉公办事，小人不畏法度，因而痛加鞭笞，整治朝纲，这本是无可非议的，却不料下头一些小人就误以为圣心在于严厉，于是就顺着这个思路去铺他的宦图，凡事宁言不宽，宁紧不松，谎报政绩邀宠。就说河南的田文静吧，清理亏空，弄得官场上是鸡飞狗跳墙，开出来的荒地连种子都收不回来，还硬要打肿脸充胖子，河南的饥民要饭都要到李卫那去了，这边呢还在呈报丰收祥瑞。朕不是说田文静一无是处，他还算得上是个清官，但他确实是个酷吏，他的苛政坏透了。说到这儿，他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，这在场的人呐，都知道雍正2年的时候，乾隆曾经到河南去私访，回来的时候向雍正汇报说田文静太苛刻了，而且呢还经常谎报祥瑞，媚上取宠，结果雍正把他给训斥了一顿。如今事过11年了，看来这是要翻案了。乾隆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个大臣，又接着说，朕的意思是要取中庸，宽则继之以猛， 猛则揪之以宽，如今下头的毛病是太猛了，就说清理亏空吧，多少官员被逼得投河上吊，发配充军，就说江南织造曹家跟着祖宗从龙入关，跟着圣祖保驾护从，那是什么样的功劳啊？可说一声抄，好家伙，抄的是一文莫名啊，抄的灯干油尽，朕就想不通了、啊、下头这些个官员怎么下得去手呢？这话别人听了倒没什么，李卫听了不由浑身一颤，因为查抄曹家的时候啊，他就在南京任两江总督。张廷玉的心里也是一紧，因为查抄曹家的旨意是他草拟的。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今天呐，朕可不是要追究什么人，只是论宽猛之道嘛。就今天的形势而言，要想政通人和，创极盛之势，必须以宽究猛。其实啊，这和阿玛以猛究宽的道理是一样的，都是刚柔并用，阴阳相济，因时因地制宜嘛。朕以皇族之法为法，皇父之心为心，就算是有小人作怪非议，也在所不惜。”好家伙，这天冗长的论宽猛之道说完了，大家伙都在沉思。张廷玉先说话了：“皇上，老臣在尚书房办差有30多年了，只要没病没灾的，与圣祖爷先帝爷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啊。扪心自问，凭良心说，这心里头也常有圣祖宽先帝严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想法，只想着我们这些个做臣子的尽忠尽职而已，对主子的旨意尽量往好处办，以为这样就算是贤能宰相了。可是今儿听了皇上这番话，从孔孟仁恕之道开始辟讲三朝正纲，虽说只是三个字趋中庸，却振聋发聩，令人茅塞顿开呀。皇上圣学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众人听了都随声附和，只有洪晓，他呀是老怡亲王允祥的儿子，一向和鄂尔泰比较要好，他听了张廷玉的话很不以为然，嘴上说横臣说的极是，但是心里头却在想，这个老家伙拍马屁拍得不动声色，真是炉火纯青了。今天啊，李卫来找张廷玉，本来是想和他说说贺鲁营那个案子的事，他的靴子桶里就装着弹劾山东巡抚岳俊草菅人命，刀辟属下刘康的折子，本想先听听张廷玉有什么高见，然后呢再密折上奏皇上。现在听了乾隆的话，他只是摸了摸靴子，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似的，干咳嗽了两声。乾隆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你看原说到这儿想宽松一下的，谁知道又论起治世之道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茶越凉越香，不信你们尝尝。”说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众人也都喝干了，真是芳香可口。乾隆这才站起身来说：“好了，咱们君臣一席畅谈，现在时辰不早了，也该端茶送客了。”说完转身走出了房门。